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
不斗。
专业起哄，你们也不上班，天天听书啊？没有工作呀？还有辞了的啊？都没工作，你辞谁去？多开心啊！干这行啊，干了半辈子了，估计我后半辈儿也改不了行了。当个科学家也够呛，我也不识数。算个账也算不好啊！你要让我研究什么宇宙飞船呐、什么的，你也别指着我，还不如走着去呢。嗯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咱们老说呀，说书唱戏劝人方，确实不假。这个说书啊，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，尤其是提前稍微准备一下，准备好多坑。三言两语把您各位带到坑里去，啊，大伙儿发自肺腑的那么痛快。其实我也是如此。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成就啊！你说相声得让人乐，说书得让人能听，很重要。你这儿说着，人家那儿睡着，声音大了，人家还骂街。搅和人家休息啊，啊，最难就是这个。要不现在说书的少呢，全中国都搁在一块儿说书的，甭管真的假的吧，也就十几个。什么叫好说书的呀？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得有人听，或者说能卖钱。哎呀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提钱这个太龌龊了。是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艺术它一定会有一个标准呢，怎么来评定好与坏呀？它无法评定，但是呢，花钱它最起码它是一个标准。啊，你爱听张三，我爱听李四，你说王五这评书啊就是祖宗，这个说刘二麻子说的最好。天天这几位啊，跟微博上跟贴吧里打的呀，人脑子都出狗脑子了。那么说怎么看这几位谁好啊？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孙二麻子是吧？就找一个同一个剧场同一个票价，咱们看最后一看，张三最好卖三张啊，对吧？因为那几个人呢家不在北京，没有亲戚。要是那样啊就别干了。我老说能卖票的未必是好演员，但不能卖票肯定不是好演员。说为你花三毛钱都觉得冤得很，三毛钱买你一张票，观众看着三毛钱哭得跟泪人似的，满地打滚啊，心疼啊，你还有什么脸跟人探讨艺术呢？当然了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，听书也是如此。有的就爱听金刀铁马，哟，三国列国啊，两军阵前马跑如飞，大战三百回合，三百回合，好家伙，列位，我一直算这时间，这挺难的。那会儿打仗啊，就是两军对垒吗？啊，这边把兵都扎在这儿了，这边呢就得搁在这方向，离得挺老远。打仗的时候呢，这边骑着马来一大将啊，跑过来了，这边来大将跑过来了，俩人凑在一块儿，叮咣叮咣叮咣打一下，呲儿跑开了。这算一个回合，这一回合啊，一个回合，各位啊，40分钟。打 战300回合能打到退休啊，这一辈子打一场架。哎，有人爱听啊，有人说不爱听这个，爱听点什么才子佳人的啊，三言二拍，人情事理，爱听这个。也有的爱听公案，包公案呢啊，或者什么施公案带点侠义的爱听。还有的喜欢什么剑侠类的，民国的时候从三侠剑一出来，那这类书很多，三侠剑呢，洪武剑侠图、雍正剑侠图，那个年头不兴这个吗？说出了这位啊了不起了，这个练武术的高人，高人也分档次啊，所以慢慢的到剑侠了。剑侠上面呢剑仙啊，比剑仙再厉害的剑种啊，很好啊，剑种再厉害的就剑货啊，一层高过一层。但是那种书呢，它是很难最后把观众全部留下，因为什么呢？它这东西没边儿。你不管三侠剑还是什么这类书啊，民国的时候那会儿没有武侠电视剧，一出这个老百姓真爱看，说书的没有不说三侠剑的。我小的时候学评书，三侠剑开着蒙，我那个玩最瓷实。但是他现在不好说，就在这儿，因为脑子里边观众对这个印象不是很深，也不是这么爱。他一定是俩人打架，俩剑仙啊，俩剑侠，夸这一打，打了打的，然后这个连人都不是了，这个就是神仙，就能耐大的不行了。接着往前打吧，又出了小孩，哟，小孩的能耐大了，这个刚才这神仙连人都不是了。小孩又碰一老头，哟，老头厉害，这小孩连人都不是了。啊，这老头厉害，又碰个驴，这驴了不起了。啊，这种书叫什么呀？金字塔。但这东西说来说去就往尖上说吧，到最后一编编到最后，来了一个超级大剑仙啊，这个350多岁，手里拿羊肉串，如何如何。他就到最后编到最后，他说不回来了，他不完全。所以说这类书，它的生命力越来越不如原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历史社会总是往前进的嘛，啊，但是呢也有人爱听，这个就是口味，听书就是口味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排除有个别的观众专门爱听那些个别人不爱听的，啊，说这个书啊没有人情，没有道理，没有技巧，没人爱听，我爱听。他为什么爱听呢？他用这个去打击其他的观众。那好多个别的欣赏小众艺术的人，都是拿自己欣赏的艺术作为武器。啊，你们都爱听郭德纲哈，那我不听郭德纲了，我听这个，这好，这你看都听不明白啊，都不知说的是什么，这太好了，这说一天都没人乐啊，还死仨，这太了不起了。可以理解，也可以接受，啊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生存的状态不一样，允许，必须要接受。啊，你包括咱们现在说这书，哎，你们听得可开心了，你真到有人听完之后人家不爱听，啊，什么呀，张小乙下南京，皮裤胡同，凶宅奇案，这听完有什么意思呢？当然我也挺同意他说的这个哈，我也想了我不说这些个东西啊，结果爱奇艺说我给你转账，我说好。说一千道一万呢，就是个吃饭的手艺，没有这么复杂，说太多就是大骗。最简单一句话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你说我弄一摊修自行车不也是这事吗？我摆个摊卖报纸，对吧？我给谁看一厕所，他都是这点事儿，到时候拿钱。你说我没有别的手艺啊，看厕所吧我又不认头啊，那么些那么些同行让他们去呗，是吧？净说着得罪人的话啊，玩笑说玩笑啊，日子还得过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《张小乙下南京》，也就是全本的《皮裤胡同》。上文书你们都听了吗？
听了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们听到哪儿了？都忘了。忘了。好，咱们从头说啊。这个状态我特别喜欢，就是你们这种瞪眼说瞎话骗自己啊，挺好。我希望你们多听听书，听听书啊，长知识， 尤其我这个书里边好些个古汉语，一扔多远，十万多扔，有狗狗有丢丢，得了金德，这都是我的话啊，挺好。最起码你以后跟人谈事啊聊天，你说这个他能吓死，他不知你说的是什么呀，背后他们也研究这个一嘴芦灰渣子怎么回事，这个啊古汉语嘛啊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张小乙挣点钱不易啊，又打北京城出来，各种妖魔鬼怪全遇见了啊，他就是清朝的唐僧啊，你算吧啊，带着四个老头，带一枕头，带一女鬼啊，又打这个北京出来奔南京，这一路上遇见多少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，也就那个年头会发生这种事情，现在这个故事不成立了啊。这个北京哪儿胡同出一什么事儿，张小乙答应了去南京报仇啊，飞着去坐飞机啊，然后到机场没过去安检，故事结束。啊，最后结尾只能跟大奶奶说您忍着点吧啊，啊您这事儿活该了啊。但在那个年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背景，可以这一路上旱路也走了，水路也行了，那成了啊，往前走吧。这天到哪儿了呢，荒郊野外，他们老住荒郊野外啊，也奇了怪了。这家呢是个农户，爷俩儿子呀耳朵不行啊，嘴也不行，听不见，说不出话来。老头呢还挺厚道，没想到半夜里边又来两个投宿的。我说你们都记得是吧，哦那就好，我忘了你们好提醒我啊。这投宿的住在外边这两家，夜里边这几个老头坐起来了啊，耳朵还说这哪儿刷刷刷的响，滋滋滋呲呲呲啊，说你们谁尿炕了吗，大伙儿都不承认，都不承认怎么办，出去看看去吧啊。张小乙老头来到这儿，门一打开往外一看啊，我没记错上文书说到这儿了，哎就咱这记性，哼，你们这么一夸我得了，讲一别的小笑话吧。我就爱跟你们玩，真的，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啊，就这样挺好。那么说打开门害怕了吗，必须得害怕呀，不害怕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怎么呢，一进这个院子，这院里有一棵树，前文书咱们讲过这树啊都快枯死了啊，一棵枯柳，就这会儿就这棵树从树干里边往外长出枝条来了，滋滋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我也不知道长这枝条什么声音，反正是往外啊长这枝儿。有人说了，哦好，这春天了啊，百草萌芽啊，树也要往外长这枝条了。列位跟您想的不一样，你要说这个天暖和了，柳树啊抽了枝了，绿不筋的长新条它是好看，但这不是，长出来的还是枯枝儿，而且您算它再怎么长词儿也就这样吧，它这没有，有打这棵树上滋不停。你厉害了呀，你看过那个压切面的机器吗，这叫什么比喻，这叫顺着树干滋出好多枝条，是整个树往外长，奔哪儿啊，奔外边那两间房，就是那个半夜来了挺横住宿那两位，就奔那屋去，而且现在这枝条进去已经出来了，给那两位捆上了啊，这枝条进屋，俩人睡觉呢，这儿进来醒醒醒醒，我寻思是那样哈，醒醒醒醒， 这俩傻货就醒了啊，捆上吧啊，嘁哩咔嚓的捆上，捆上往外蹬，有打窗户给这两位弄出来了，这俩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啊，干张着嘴呀，可那嘴张的那么大个，连刚才吃那炒鸡蛋都看见了，能瞧见胃口。哎呀，这枝条就跟活的一样，把这俩从里屋蹬出来，紧跟着啪就捆在树上了。捆在树上之后，这点枝条顺着树干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就缠上了。啊，张小乙站在门口就觉着裤子湿了，没见过。哎呦，不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说一声快起来，屋里这几位也全出来了，站在这儿。哎呦，我的天，没见过，慢说没见过，都没听说过，这怎么办？这树是妖精啊，赶紧赶紧赶紧，快着快着快着快着什么呀？对呀，这那是我也不知道，是吧？就是救人呗，那怎么救啊？对呀，就你先喊吧，是吧？那这不行，拿火去，拿火去。屋里边啊，有那劈柴，赶紧把这个火镰、火石拿过来，啪啪啪三下，打这火镰，点着了。拿着火把直接的就奔这树去，谁去？张小乙点这火把，怎么呢？神鬼妖狐怕火，我这行了啊，举着火把到跟前，妖孽你大胆，往前一举，这树干一股子风灭了。张小乙看了看，果然好大胆，回来了啊，又站在那门口，这抱着肩膀啊，哎，这法不灵，哎，我夸奖他一下，他是好大胆啊。还怎么办？还怎么办？四老头瞧瞧，嗨，最简单的办法了啊，拿尿喷他，知道吗？这个甭管是鬼啊妖怪啊，他最怕这个东西，最怕尿，一泼尿就好了。好好好，那什么，四位老爷子，谁来呀？四老头看看，就没有啊，现在呀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要说，早说早预备了呀，这会儿没有啊。哎，枕头，快来枕头，快来，枕头看看，啊，又有用我的地儿了，尿去啊，尿去啊，我刚才一害怕都尿完了。你们早说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定睛再看，树干上这俩人卷没了。这不是树吗？这俩人拿这个树枝蹬过来，啪，贴在树干上，这一圈圈缠。到现在这俩人没了，看着状态好像啊进了树里边了。几人傻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树它吃人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啊。这，哎，大奶奶，大奶奶，喊大奶奶，耳边厢大奶奶说话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好，您真沉住气哈、啊。那树吃人了，哦，吃吧。不是，您要这个态度，我们就没法帮您了啊，对吧？我们你看，我们几人也本身助鬼为乐，是不是？帮助您就报仇雪恨，怎么您瞧见有人死了，您还让吃吧？这不像话呀！小乙啊，哎，怎么您呢？天亮就好了。不是您这叫那天亮那哎，大奶奶说天亮就好了。四个老头点点头啊，那天亮等天亮呗，是吧？人家都说了，咱也别不听人家话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老话怎么说的？等会儿就天亮了。这叫什么老话啊？就我们几个老头说的这话呗，等着吧。医疗医生都坐在门槛儿了，坐一排啊，看这树，饱了吗？那个时候你别废话，他说没饱，你去啊？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怨我怨我啊，没饱就那样吧。 垫不垫面，少吃多餐啊。他拿树当糖尿病人了，嗯，等着吧。等的等，等来等去啊，看你们这个开心的样子。一直等到天光大亮，天彻底亮了，进来吧。进来怎么呢？那屋里还房东呢，爷俩还在那儿了，说叫他们出来吧，瞧热闹来吧。进屋一瞧，爷俩没了。我这爷俩哪儿去了啊？找半天没看见，屋里屋外没有，不知道，上那屋看看吧。那屋一瞧啊，这俩人是没有。怎么呢？你看这痕迹，就是从这炕上打窗户蹬出去的。你要还原那个步骤，一切都对。啊，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看看这棵树。四个老头瞧瞧，小乙，出个主意吧。本家也都丢了，就剩咱们了。啊，小乙瞧瞧，凡事反常必为妖。啊，那里有事儿。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好奇怪，房东两口子爷俩没有了啊，就这两口子人昨晚睡觉还在屋里边呢，现在没了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咱也不能走啊，人家对咱不错。话又说回来呀，你那俩人招谁惹谁了？捆在树上说吃了就吃了呀。再有一个，这棵树留在这儿必是祸患，那怎么办呢？干脆咱刨了它吧，刨完之后看看这树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儿？抄家伙！啊，上屋去。我们之前讲过，他屋子里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，什么农具也都有啊。抄出来了，有一镐，有一铁锹，啊，拿出来了。来，大爷，这您的；二爷，这您的；啊，三爷、四爷，等一会儿，一会儿替他们俩，好吧？四个老头这气呀、啊！就我们岁数大，我们干这活儿，你看，你有经验，我没有这经验啊。那什么，枕头去，跟你爹，你们俩去啊。那个万一那个树要是吃你们的话，喊救命啊！喊救命，您救我们，我们好跑啊！啊，快去吧，跑呗。张小乙过来了，拿这镐，踏踏踏，刨这根儿。想象中啊，不定得多难了。万没想到一下镐，这地是暄乎的啊。小枕子过来拿铁锹，汤汤汤汤，喝爷俩这通刨，刨着刨着，刨着多大呢？你看你们那桌子吗？不用躲，就是那桌子啊，大概有桌子那么大，刨出那么一个窟窿来啊。突然间发现不对，在这土窟窿里边啊有俩人，最要紧的是啊，这俩人还动换，这就可怕了啊！你想这道理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刨出来俩死尸，这有情可原，不定什么时候死的。问题是，夸你刨这俩跟里边动换，这是什么什么高科技？这是怎么下去的？这是啊？那接着刨呗，再刨。更可怕了，为什么呢？刨出这俩人来，就是房东爷俩，一个是那老头，一个是那儿子，不会说话那个，刨出来了，往这一放，一瞧这俩人呢，这脸蛋红扑扑的，胳膊手啊，就来回这么动，就好像睡得特别实在，有人喊着起起起，啊，他俩人就这个状态啊。四老头围过来了，瞧瞧，小乙，这个不好解释的啊！你哪怕说有人编故事说这么一个故事，到现在怎么往圆圈处说呢？张小乙点点头啊，这要能圆上来，这是一般人吗？这都是原文上的话。那位说原文哪来？原文也是我编的。 你知道就设计这个玩意儿它多快乐吗？啊，我们之前其实有好多传统的节目都是死在这个上头的，因为你上来瞎编好编，你圆不上，这谁都会说，夸一推门一万个死尸那挂着了，观众也爱听，哦，一万个死尸，之后呢，那只能得了，给您说一别的吧，这也圆不上了，挂着挂着吧。我们有很多传统节目是这么死的，当然了，那过去他跟街上说呀，就说个20分钟、30分钟，夸一说到哪儿给您扣住了，这一要钱，他拿着钱去喝酒去了，抽烟去了，再遇见你还这段，啊。倒是没烫头是吧？他不像这个说书，说书严谨，就是啊，正经有一桌子坐在这儿，给人说哪儿铺的，哪儿垫的，哪儿刨开了，哪儿得给人填上啊，这是要紧。为什么说说书比单口相声值钱是在这儿？单口相声可以没头没尾，你出去打酱油去买醋去了，跟街上瞧见围一帮人围一说单口相声的，他说呗，他也不用头，就随便说一片段，说你乐了给点钱，他拿走了。说书不行啊，今儿说完明儿您还来呢，啊，你不能说今儿说三国明儿改水浒了呀，那这不得把园子砸了呀。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啊，前面好办，关键是圆上。那么说这个有道理吗？列位，必须有道理。哎，听书嘛，听的就是讲理啊。有人说实在不讲理，那填一坑就完了呗。我可爱你们了啊，别闹啊，那听话啊。那么说一瞧，这是爷俩，一个是那老的呀，一个是那儿子啊，这跟这儿，那怎么办呢？四个老头加这爷俩看都看傻了，解释不通啊。昨天晚上说好了啊，这个好好睡觉啊，歇着，谢谢您，都说好了啊，说早晨还早点喊我们，结果到现在这爷俩打地底刨出来的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那先让他醒过来吧。好，上屋弄点水，横住了，喷在脸上，啊，半天这爷俩，哎呀呵，哎呀呵，这才睁眼，坐起来，瞧瞧这几位，哎呦，您几位是？你看看，假装不认识人了吧？不是假装，我确实不认识啊。那个您几位是？哎，昨儿怎么还聊天来着呀？想不起来了，可能埋的时间太长了，他以为那儿缺氧了哈，导致这脑子不好使。爷俩站起来打磨打磨土，张小乙过来了，二位，我们是投诉至此，昨天咱们聊得挺好，不料想夜里出了事儿了，如此这么办这么办，如此到现在把您二位刨出来了，现如今这个事儿我们圆不上了。圆不上啊，闹不清楚，您二位让您这少爷圆圆吧。啊，少爷您都知道聋哑人啊，啊，一指着他摇头，老头乐了，哎，听爸爸说啊，不要想的太多啊。那么说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水有源，树有根，啊！想当初，这爷儿俩一直就跟这儿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老伴儿去世的早，老头不容易，又当爹又当妈，弄这儿子。有这么一天，家里边来了两个住宿的，啊，这俩人脾气挺大，跟这儿住着呢，要吃要喝要酒要肉。人家家里穷没什么呀，到最后三说五说吵起来了，呜，这俩家伙真有劲儿，给人家父子爷俩活活掐死了。掐死之后就地刨坑，在树这儿就给这俩人就埋了。您可记住了，从那天开始这爷俩就死了。难得的是这棵老树年深日久，用自己的精气就护了这爷俩，没让尸体啊腐烂。那么一直到今天，其实屋里边出来进去干活那爷俩不是真人，是爷俩的魂魄。后来半夜又来这俩呢，啊，这俩人呢 是当初杀人那俩人的儿子。你想那俩家伙多坏呀、啊、没干过好事啊，啊，天底下你想得出来的坏事那俩家伙全做到了，踢寡妇门呐、啊、刨绝户坟呐、啊、打小孩啊、骂老太太呀、啊、一辈子没拉过人屎，大年三十拉一回，拉人柴火垛上了，人一抱柴火摸一手，骂他一年，就坏成这样。到后来这俩呢，他杀人太上瘾了，结果被关在了济南府，在衙门里关着。来这俩是那俩的儿子，准备到济南去运动一下，救自己的父亲出来，万没想到夜里边住在这儿了。古树替主报仇，把这俩小子吃了，也就是说拿树枝缠到树干上，把仇报了。当然了，这俩小子一死，监狱里那俩爹也就活不了了，这也算是斩草除根。老树用自己最后全部的精华护的这爷俩没死，起死还阳。所以说前前后后各种事对着一块一说，所有人点点头，就跟你们接下来的状态一样。哦，啊，是的。那、啊、话说完了，这父子爷俩感动得不行了，转身跪下给这树磕头。但瞧这树越来越抽抽，越来越干巴，为什么呢？全部的精华已经全用尽了。哎呀，爷俩哭得都不成了。这几人劝呗，事儿也听明白了啊，那这好事起死还阳，是不是？那不管怎么说，你们爷俩这又活一回。都说这个两世为人呐、啊、没见过，这回瞧见了，你们爷俩两世为人，以后好好的过日子吧啊。有一天这您这儿子还得娶个媳妇呢。话音刚落，这儿子说话了，那感情好。你瞧，一顺百顺啊，打这儿起什么事都好了，也听得见了，也能说话了。张小乙说，我们不能跟你们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正事儿啊，这个你爷俩好好过日子，我们得赶路要紧。老头说，别走啊，这外边多乱呢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跟我们这儿投诉还遇见这个事儿呢，外边不定什么事儿了。小乙说，那都不叫事儿啊，我也不能跟你多说啊，因为你刚活过来，跟你说再把你吓死。我们得走，我们得上济南去，我们到济南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好些正事儿。老头说，你们这就要上济南呢、啊、这都到了济南城外了，其实你们应该啊都到这儿了，应该拐弯来趟啊泰安，上泰山桥，都到这儿了，以前来过我们这儿吗？这几人说，没来过，头一回嘛啊，但是我们都到济南了，上哪门子泰安呢？四个老头点点头，可以去啊。去哪儿都是一样的呀，啊！耳边向大奶奶说话了，泰安可以去，但是到泰山我可不能说话了啊。小乙也没细琢磨，怎么就泰不能说啊？就不说不说吧，平时不也不怎么说话吗？是吧？为什么他说这么一句话？我不知你哪一位去过泰山？有人去过泰山吗？好，有三个人去过啊。说你们这些人忙的都是什么？都没去过泰山。泰山，泰山，泰山上所供的神仙是最多。从山脚到山上，你说得出来的神仙各种庙全有。所以大奶奶说，你要真去我也拦不住，但是上了泰山我不能说话。他这句话打动张小乙了，好，那么好玩呢，说那么神奇呀 啊！而且这四个老头撺掇他，去吧去吧去吧去吧，又不累啊，又不累。废话，你们是不累，我得赶车呀啊！其实啊，这个聊城、济南、泰安呢、啊，离着还都不远，都是那一块儿。小枕头说，要不然去也行，咱们到那儿瞧瞧去，是不是？咱们都到那儿了，咱们转一圈。曲阜啊，泰安呢、啊、这都是山东好地方，尤其曲阜，到时候咱们瞧瞧圣人住的地儿啊，泰山呢拜拜各种神仙都挺好，那咱们去吧。 你看大伙儿都说去，张小乙那就去呗。跟这爷俩说回见了啊，我们泰山了啊，去吧。啊，那再见啊，再见泰山啊。这里边也没个人员啊，那就泰山了。走吧，都到了济南周边了，又拨转方向奔泰安。其实他们要不去泰安呢，后边的事情啊很顺利。但是他又不得不去，为什么呢？他好玩你知道吗？好，这一路上这四个老头乐得都不行了，哎呀太开心了，坐在车唱歌啊，把会的点歌全唱一遍。张小乙坐在前面，你们要再唱你们就下去啊，唱的什么呀，没有词没有调的，没有歌啊。哎呀我们开心呐，这个还能去一趟泰山，这是没想到的事情啊，高兴。咱们争取到了泰安呐，咱们能进城。咱们这些日子净跟外头了，每一次都是进不去城，城外边住宿，然后就出事儿了啊。咱们到哪儿了？咱们快到泰安了，但估计进不去城了。咱们就是城外边的命啊，可能是，但是还行。你看这儿哈，这是个村子，还不赖。你以前都是哪儿孤零零一破庙，要不然啊，这就一家人家，他没个不出事儿。你瞧这一溜，这一溜小村子，而且站这一瞧，你看挺繁华，小酒馆啊，村子口。你看，哎，你看这几间房装的就不错，有钱人家。而且你看，哎，你看这门口，呵，四五家都死人了，你看看。村子口，就这一溜一排房子，啊，四五家五六家的哟，都搭着灵棚呢。你看看人家这个，死人村儿。那咱进去吧，来啊！张小乙勒住了牲口。您四位啊，经得多，见得广。咱们住这儿吗？啊？四个老头往那边瞧，黑压压的，瞧不见有什么房子呀，没有。没事儿，这个谁家不死人呢？是不是？你看这说明这就是嗨，正常的这个死人。枕头看看几个老头，家家死人是正常的死人呐，啊，不是啊，你想啊，他背不住。这你们年轻孩子，连你在张小乙，你们都年轻，知道吗？这个就嗨，比如说这家，一下趁老哥四个都死，呸，什么话这叫？呸呸。自己说完了都觉得丧气，我这叫什么比方啊？咱们哥四个商量商量吧。老哥四个，你看我看你，这儿能住吗？二爷瞧了瞧，可以，没事儿。孤零零一间房，咱们都住了，何况这是一个村子呀。他是有死人，有死人不就有活人吗？对不对？有男的。不就得有女的吗？对不对啊？咱们瞧瞧，咱们瞧一眼。如果说实在不行，咱你们也傻呀。你看打头这家不就没死人吗？是不是啊？后边那几家他们死去啊。可以，咱们住头一家，叫门去。哎，赶着车就过来了。这车跟这儿，四个老头站一排，小孩站在边上，张小乙过去敲门去。门开了，可以了啊！我也是怕你们累着，吱呀呀，咣当当，门开了。啊，出来小伙子，二十来岁啊，你看这状态好像睡得迷迷糊糊叫醒了。哎呀呵，哇，好这么些人呢。那个几位，找谁呀、啊？ 哎，打扰您，我们是打这个北京来的，途经此处，那个没有办法，想借宿一宵，上您这儿住宿来。哦，那么些人呐，这几位是，这四个，就算是我爷爷吧。什么辈儿？什么叫就算是你爷爷啊？对，我爷爷啊。小孩呢？小孩是我儿子。哦，你们这是，这好家伙，差着四辈儿的这是啊。六口人啊，六七口人，嗯。完了，六七口人。我们反正我也北京来了，天子脚下，你们也是吃过见过。那个，别嫌我们这儿次啊，我没有这么好的。哈哈，你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给您添麻烦，我们也待不住，天亮就走了，进城了。我们还明儿得爬泰山去呢。哦，那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进来了，啊，车停在门口，几个人全进来了。进来一瞧，这家呢日子还不错，房也挺高，啊，院子挺宽敞，让到客厅，坐在这儿。小伙子呢，给沏了点茶，喝水吧，几位啊，喝水。那个您贵姓啊？啊，我姓高，啊，我姓高，那个也没有什么大名儿啊，家里这孩子多，我叫高小七儿。哦，高小七儿，行七呀、啊？不，行二。行二怎么叫高小七儿呢？不是，就是我爸爸希望能有七个孩子，啊，给我起名叫高小七儿。哦，那一共几个呀？一共就我们哥俩，就我们哥俩。哦。您大哥呢？大哥也不知哪儿去了，还是出门做生意什么，有年头没回来了啊。家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然后反正就这样吧。哦，我有两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别说了。不是你们这人都这么聊天吗？我这还没说完了。嗨，您不就是想问问为什么家家出殡吗？哎呦嚯，您真聪明。我也是途经贵宝地，我一瞧，好家伙，好几家都死人了啊！您说这怎么回事？都什么级别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而且一看您家里就是大富之家呀！啊，您家里就没事儿啊？哎，不死绝了！我哥哥呀，这个打小啊就跑出去了啊，就也不知哪儿去了。后来啊，这父母包括我奶奶，这不陆续都没了吗？啊！我也是这些日子给他们料理完了，我这乏得很，没想到你们来了。哦，那些家的那不知道，我们也不怎么来往，反正就是死就死了呗。人哪生有处，死有地，该着哪儿死就哪儿死。你是在暗示我们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这么句话呗，是不是啊？得嘞，那个我给您热点吃的吧啊！这几个老爷子看来是饿了啊，等着吧。小伙子去了，高小气儿，一会儿的功夫吧，甭管剩菜剩饭的乱七八糟的，啊，全端上来了，吃吧。几位也不客气，坐着就吃，吃饱了，小枕头帮人收拾，归置利索，把桌子擦了擦，说那个。您几位晚上睡觉有什么要求没有吗？我们没有什么要求，就看您这儿宽敞不宽敞。要是宽敞的话，我们就睡得舒服一点。要说就一个大通铺呢，我们也忍了。您别，我们家原来人口挺多的，这不都死了吗？是吧？都死了呢，房子也就腾出来了，啊，反正随便住吧，看看俩人一屋也行，仨人一屋，一人一屋都行，都住得开啊。反正我就住了紧头这间，啊，我那屋就你们别住了，就你们别人都随便吧，瞧瞧吧，领着几位，这屋瞧瞧，那屋看的，嚯，这房子还不少，住吧。这个四个老头呢，三爷四爷，哥俩好，我们哥俩一屋吧，互相有一个照应啊。这大爷二爷说：“那我们哥俩吧。”二爷说：“别介，我睡觉轻，你这样。”你跟枕头一屋，让他伺候着你，我呢，自个儿一个屋，睡个踏实觉。小乙，你也自个儿一屋，成不成啊？一算这房子没问题，睡呗啊，找吧。 三爷四爷找一小屋，说我们不愿意睡大屋子，为什么呢？大屋睡着不踏实。这话对，您上故宫瞧去，你看看乾隆睡觉那屋，你看看慈禧睡觉那屋，8平米10平米小屋，房子本来就不大，再有一架子床，睡在里边安全，睡着踏实，就怕这好，就这卧室3公里，那叫公墓，那睡着躺你琢磨那谁受了啊？三爷四爷找一小屋，有一张床，老哥俩那儿睡，啊，这大爷呢，跟枕头，爷俩找一屋，啊，这屋呢，一张床，大爷说这行了，我枕着你吧，嗯，赶紧现原形啊，小孩现原形，老头枕着睡觉。张小乙呢，在这边，挨着高小青的旁边那屋睡觉。紧里边有间大屋，好，这大屋，二爷睡去了。啊，二爷一瞧这屋，好啊，啊，高大的房梁，哼，这屋里边摆设都很好，啊，什么大花瓶，这儿摆着中堂，这儿摆着什么各式样东西，这屋不赖。这儿有一张床，二爷乐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儿吧，啊，可惜呀，这家女眷都没了呀。二爷别看这个岁数啊，他虎老雄心在，睡觉，头睡觉呢，高小青挨屋呢，还给送了壶热水，桌子上呢，都给放一蜡台，睡吧。说这个来的就是客，天亮呢，我炸点油条去，啊，弄点什么豆浆啊，早点啊，吃饱饱了再去爬泰山去啊。行，睡吧。天天这么折腾啊，其实老头们也受不了，睡吧啊。一会儿功夫啊，打上呼噜。每个屋啊都不用多说，都睡觉。我们单说二爷这屋。二爷啊，开始啊，坐这床边儿，沏着茶呢，哎，喝点茶，高兴，啊，想什么人呢？安静的时候爱想事儿，啊，二爷就想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这些个风流韵事，啊。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挨个想啊，琢磨，发自肺腑的痛快。二爷这辈子可以，啊，可以吃过点好东西，嗯，什么样都见过。您想啊，前文书还记得吧？有一女的爱他，半夜里上山上，跟狗熊抢蜂蜜去，为了他这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你就知道二爷年轻的时候多大的魅力。坐在这想这些事儿，挺开心啊。喝了会儿茶，终归岁数大了，把茶杯放下啊，睡觉，脱了鞋啊。那会儿没有袜子，男的也是包脚布，勒腿带子啊，把这腿带子松开，呲了呲了呲了呲了呲了呲了。现在都没有卖腿带子，我小的时候见那个老大爷、老太太。还都扎腿带子，那会儿人穿的免裆裤嘛，裤子肥呀，把裤腿这儿免好了，那腿带子有这么宽，黑色的带子缠完之后塞在里边。老头们说这个呢腿底下利索，而且天凉的时候不进风啊。我记起印象特别深，小的时候瞧那个老爷爷老太太扎这个，现在没有了啊。二爷倒这腿带子，倒完了腿带子都放在这儿，哎呦，哎，哎呦呵，躺在这儿啊，脸儿冲着墙睡觉啊，睡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啊。按现在钟点说呢，就到了夜里12点了，二爷睡着呢。就听有声音， 醒醒吧。哎，说你呢，醒醒吧。声音不着急也不大，但是黑经半夜，尤其这个屋里的矿啊，醒醒吧，别睡了，说你了。就这三句话我能说四十分钟，那这集就把你们给坑了。醒醒吧，别睡了，说你呢。哎，学好不容易啊，学坏一出溜。说来说去，二爷听见了啊。嗯，啊，就这声音把他叫醒了。谁呀？他躺着呢，面冲着墙嘛。谁呀？回头看，耳朵岔了吧，没人，
做梦。哎呀，
刚要接着睡，这声音又来了，说你呢，别睡了，
醒醒吧。
没有这么大的回音。二爷坐起来了。哎呀呵，谁这么讨厌啊？但听这声音，是女人的声音。
谁呀？
刚躺下啊？真闹啊？睡觉呢啊？刚说完睡觉要躺下，这声音来了。别睡了。啊？左一望，右一望，没人。下意识的一抬头。多好玩啊！刚才咱们可说了，他这屋最大，对吧？一抬头，上边是房梁，在房梁上头坐着一老太太，这岁数得有六七十，穿着一身红，盘着头，裹着脚。这老太太坐这房梁上边，这个脸呐，雪白雪白的，嘴唇发灰，坐在上边这俩脚啊，跟着来回的晃来晃去，扶着梁往下看。列位请设想一下你当时那个状态。晚上回家躺在您的床上，关上灯，看房梁子，在床下呢。逗你们，不会有的啊，怎么可能让你看得见呢？一老太太坐在这儿扶着扶这梁，低头，一身红啊。老太太别睡了。二爷这么一睁眼一抬头看见他了，就觉得浑身呐一股子凉气儿，往外坐了坐，坐在这床边儿，抬头看着老太太呢，一举手，手里拿一绳子套，晃着绳子套。见过新疆马队那个，说书就这样，给人吓死了不叫能耐，哎，要死去活来啊！拿着绳子套走吧，走吧，那儿多好啊，你得走， 夜深人静，那么一老太太晃的，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说书呢不卖唱，跟我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哎呦，二爷眼都直了。一伸手，刚才咱们说了腿带子呀，他不把腿带子拆了吗？这会儿抄起来了，自个儿系了个扣啊，也跟老太太那一样扣。老太太心说，我坐稳当点吧，别让老头儿啊给我套去啊。搁在手里边，俩眼发直，怎么走啊？话音刚落，这老太太都没瞧见怎么动的，就站到了面前啊，拿着绳套晃着。我是为了照顾你们每一个人的视线啊，不是叫你们跟我走啊。哎，来来，老太太转身往外就走啊。二爷打炕上下来了，光着脚呢，拿着这个跟着后边，一前一后啊，像两个马队的高手一样，两个套马的汉子，前面一个后边一个，打这屋出去了。出去之后穿这个穿堂门奔院里就去了。院里有什么呢？院里有树啊。来到这儿了，老太太啊，拿在这绳套啪扔到树杈上，套正好垂下来，再一转身，老太太找一墙角拜了三拜，嘴里边不知说的是什么啊，咱闹不清楚，反正说话说话啊。一回头瞧这二爷把他这个唰也扔上去了，这树上俩绳套啊。老太太回来了，拿手一指自己那个，你打这儿走。二爷一指自己这个，你打这儿走。老太太这气，我打那儿来的。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走走啊，去你的吧。好像这里边有一说相声跟人掺和，你出了句去你的吧啊。哎呦喂，老太太生气了啊，你赶紧走啊，你走啊。哎，我走。说了声走，二爷奔大门去了，开门出去了。老太太看见俩绳套，不是不是这儿，哎回哎嘿，这老家伙嘿。二爷开门出去了，咱也不知道潜意识里边是怎么支配的他，打这儿出来啊。出去之后往边上一走，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边这一溜全是出殡的，家家门口啊是灵堂。这会儿后半夜了，人都进去睡觉去了，每户门口一口棺材，点着小油灯啊。二爷打这开始，一家一家往前走啊，走到每家门口，半夜来参观的，慢说没鬼，有鬼也吓死了啊！由打这头走了那头，由打那头又走回来了，啊，挺开心的。 越走越痛快啊，光着脚呢不知道凉啊，走来走去又打那边走回来，又走到挨着他最近的这一家了，站在这儿突然间愣了，一回头再瞧这棺材，黑漆的棺材啊，这二爷这眼死盯着棺材不动，突然间这棺材里边有人敲，噔噔噔，二爷站住了，谁？棺材里边搭茬了，进来呀、啊、二爷愣了一会儿啊，关着门呢，可能这句话呀给棺材里边这主问住了，棺材里边沉吟了一下，是啊，那什么，那我给你开门，好，你开门我就进去，哎，就听那棺材里边噔噔噔有声音，听着好像是谁在撞啊，二爷凑过来了，开了吗？棺材里边说话了，可能定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得进去呀，要不你换一家吧。我进不来，我这儿定着呢。那你说你们这不添乱吗？但我必须得进去。哎呦，你真想进来呀？我有个办法儿。
嗨，我来了，当当当当往前就跑，啊，拿这脑袋找这棺材头，啊，啪，闯，来拿妖精。说了一声拿妖精，推窗户的推门的哗全进来了，就这老太太一道红光啪没了，这点药有打碗里出来掉到地上，刺啦一下子一股子火光，所有人都傻了啊，突然觉得这门后边有什么呀，嗯，走到跟前一拉进门看看门后边，当时一愣，哎，怎么呢？门后边绑着高小青儿。